最近一段时间旅行的弟兄姊妹比较多，也是在祷告里面纪念他们。那在领圣餐以前，我们先看一段神的话语。我们都知道，每天我们都需要光啊。假如没有光的话，我们的生活不该想象是什么样子。我想，没有光，我们的生活的各个领域会受到极大的影响。比如，我们很多人心里面会非常的恐惧、惧怕，我们会生活在黑暗里面。我们也没办法做任何事情。实际上，假如真的没有光的话呢，用不了多久，我们这个肉体的生命啊，都会死亡的。原因很简单，假如没有光的话呢，连基本的食物都不可能有。那除了一般的光以外，除了这个物质的光以外呢，有另外一种更重要的光，实际上刚才在诗歌里面已经提到了，属灵的光，生命的光。假如没有属灵的光，我们会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境况之下？假如我们跟属灵的光没有关系，我们的生命会受到什么影响？我们记得约翰福音的经文来思考这样的问题。今天的经文在约翰福音第8章1到12节，我先读一下今天的经文。约翰福音第8章1节，于是个人都回家去了，耶稣往橄榄山去，清早又回到殿里，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他就坐下教训他们。文士和法利赛人带了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摩西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她怎样呢？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听见这话，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在那当中。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夫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下，在这时候我们恳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心里每个人心里面动工，挪走我们心里任何的拦阻，任何的搅扰，让你的话语可以在我们心里面自己的运行，来改变我们，来帮助我们。请你眷顾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约翰福音第8章1节这里说，于是个人都回家去了，耶稣却往橄榄山去。那有一些圣经的译本呢，把这些经文呢放在第7章的末尾啊，不管放在第7章的末尾或是第8章的开始，都不会影响经文的意思。那我们知道，在圣经的原文里面，经节之间是没有段落哈，没有标点符号的。那为了读起来方便呢，后来的学者呢就把每卷书呢分了章节段落，并加了标点符号。那另外，在每一段的前面呢，还加了一个小的标题，那是也是圣经原文所没有的。那实际上那个标题呢，那个小标题很多时候并不能准确的反映经文的意思，所以派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不要被那个小标题所影响。但是一个小小的例外啊，在诗篇里面，诗篇在大部分的诗篇的前面有一个小小的这个注解，那个注解是原文里面的所有的，那个注解对读懂那个诗篇是非常关键的。那另外在一些圣经的翻译本里面呢，约翰福音第8章1到11节这一段经文呢，他说在早期的手抄本里面没有这一段。那当然了，也有好多手抄本说这一段是原来就存在。那我们知道呢，圣经都以前都需要有人抄写，每过一段时间呢就需要重新的抄写。那还有人认为呢，这一段经文呢不是原来的作者约翰所写下的，是后来的人呢后来补上去的。那么这种可能性也是有啊，因为圣经里面其他的书卷也有这种情况，比如说在申命记， 申命记我们知道它的作者是摩西，那在申命记的最后啊，第三十四章后面那一小段经文呢，是摩西去世以后所记载的，说那不可能是摩西自己写的，所以一般人相信的是啊约书亚把它补上去的。那约翰福音第八章前面这段经文有可能是类似的情况，那在这里我们不想花时间来啊过多的来啊去分析这段经文的来龙去脉，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什么呢？这段经文呢在圣经里面一直是存在的啊，存在两千多年，差不多2000年。那它所传递的信息跟那个约翰福音上下文所传递的信息是完全吻合啊，非常吻合。我相信它就的确是原文啊，圣经原文里的一部分。那第八章第一节这里说呢，于是个人都回家去了，耶稣却往橄榄山去。那么众人从哪里回家去了？耶稣从什么地方回到了啊？到了橄榄山去。我们很快的回顾一下前面我们也讲过的。那在第七章那里呢，告诉我们，耶稣到耶路撒冷过祝棚节，那是他在地上的最后一个祝棚节。我们知道祝棚节是啊会有7天的时间，在节气的中间呢，耶稣到了圣殿去教训人。那么众人听了他的教导之后呢，有不同的反应。有些人相信，耶稣呢就是摩西所预言的那位先知；另外一些人呢相信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基督，啊是救主弥赛亚。当然还有一些人不相信呢耶稣就是基督。还有一些人呢，他们不但是不相信，特别是啊宗教领袖们不但不相信，他们还在什么要想办法来捉拿他。那主耶稣在教导完之后呢，有什么事情发生呢？就刚才啊八章第一节这里说的，听完了他的教导之后呢，那每个人都回到了自己家。耶稣到了哪里呢？这里有一个字哈，却是转折，但是说明了耶稣去的地方呢跟那些人去的地方是完全不同。别人都回到自己家，耶稣去哪里呢？耶稣去了一个地方叫橄榄山啊。耶稣没有啊，他去的地方不是自己的家。那在圣经里面，橄榄山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它位于啊耶路撒冷城的那个圣殿的东边的大概1公里的地方。它不是我们今天人所想象的那种大山哈，它的海拔呢只有800多米。那圣殿所在的位置呢，是海拔是700多米，所以你从圣殿看橄榄山呢，也就100米的啊100米高。那什么原因主耶稣会去了橄榄山？在实际上很简单，在耶路撒冷城呢，他没有自己的住的地方，没有自己的家，啊，正如他自己曾经讲过的，在啊路加福音第九章57和58节那里这样描述：他们走路的时候，有一人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那当时主耶稣带着门徒们是在去耶路撒冷的途中。啊，在去实际上在啊过去过那个月祝棚节的途中，神的儿子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从荣耀的高天来到地上，他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我们知道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一切都属于他的，但是他在地上呢没有属于自己的家。所以说呢，他的家不在地上，他不属于啊这个世界，他的家是在天上。那就是为什么呢？他常常提醒门徒们，在地上的时候不要光看着地上，要把眼光常常放在天上。当然他这样说呢，也是对我们今天每个人所提醒的。那对信主人来说呢，我们的家呢已经不是在这个地上。那虽然说我们在座的每个人呢，大部分都有自己的房子，那个房子的话不是我们的家。那个房子不管多华丽多优美，它只是一个暂时的住处，我们只是一个寄居的啊，那是一个临死的地方。问题是我们平时是不是常常有这样的观念？假如我们平时能够常常这样想呢，我想我们的生活的态度可能会很不一样哈，我们会更加有盼望。那回到约翰福音第八章这里呢，我们要看下面发生的事情。约翰福音第八章二节，清早又回到殿里，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他就坐下教训他们。那第二天一大早，耶稣又回到了圣殿，在那里继续教训人。那么前面的经文告诉我们呢，就是当时实际上已经到了祝棚节的尾声，按道理呢很多人都已经离开了耶路撒冷，回到了自己的家。但从这里描述来看呢，还是有许多人留在那里，他们又来到耶稣面前。这说明什么？说明当时还是有很多人愿意听耶稣的教导，虽然说呢他们还不明白，还不能接受他的教导，但是他们也愿意 继续寻求啊。这里说呢，耶稣就坐下教训众人。那这个坐下呢，是表示一个非常正式的一个动作。当他正坐下教导人的时候呢，突然有一件事情发生，什么事情呢？接下来呢，约翰福音八章的3-11节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插段。你假如说从第二节直接跳到12节呢，看起来非常的顺畅。那作者约翰呢，刻意的把这件事情呢记载下来，放在这2节的经文中间。那之前我们也讲过，圣经的每一个作者呢，他们都是在圣灵的启示之下记载所发生的事情，他们记载的都是只是一小部分事情。每位作者呢，在圣灵的启示之下呢，有选择性的记载，他们的记载都是有特别的目的啊。那从约翰福音第8章12节的经文来看呢，当时耶稣的教导的这个话题呢，是跟光有关系。他要告诉人呢，每个人都需要光，他就是生命的光，他是世界的光。那主耶稣正在做这样的教导的时候呢，突然被人打断了。那作者约翰呢，就把这件事情呢记载下来，要告诉我们什么？这个插段里面出现两种人，一个是被控告之人，另外是控告人的人。这两种人呢，都需要神的光照，都需要生命的光。那在祝棚节期间呢，众人尤其是那些犹太人宗教领袖们，他们都忙于各种各样的表面的庆祝仪式，他们要忘记了祝棚节的实体，忽略了这个设立祝棚节的神啊。这个焦点应该是在耶稣身上，但是他们放在表面的仪式上。耶稣是神的帐幕，之前我们也讲过，他是神的帐幕来到人间，他奉父神的差派来到世上，来满足人心里的干渴。在第7章，他告诉我们，他那里有活水，人若渴了，就当到他面前去喝，喝了他活水的人呢，会有生命的江河不断的向外涌流。所以听了耶稣的教导之后呢，那些犹太人宗教领袖们，他们继续的悖逆，当时他们心眼还是瞎的，他们看不见，他们需要生命的光来光照他们，需要生命之光来引导他们。所以那些人不仅否认耶稣的身份地位啊，他们还想办法要杀他，去迫害他，因为没有机会得手，所以他们就继续用各样的办法来挑战他。说在耶稣正在做教导的时候，这些人呢再一次来到他面前要挑战他。我们看他们如何来挑战他的。约翰福音第8章第3-5节这里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呢，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之事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当时呢，文士是一群专门抄写和教导圣经的人。那法利赛人呢，我们以前也讲过，他是一群呢严格持守摩西律法的人，说这两种人是这个宗教领袖们的代表。那这些宗教领袖们这样一个安排呢，一定有他们经过一些思考筹划。因为什么？他们派的这两种人呢，都是什么？都是非常特别的，要么是对非常精通摩西律法，要么是他们的有非常高的道德水准。所以在一般人看来呢，这些文士呢是他们所仰望的圣经的权威。那法利赛人呢，是他们生活的标杆，因为他们在各方面都持守这个律法，他们有很好的行为。所以在宗教领袖们看来呢，他们把文士和法利赛人放在一起是一个绝好的组合，他们一定会在他们看来，他们一定会来好好对付耶稣。这类经文讲呢，他们将一个正在行淫的妇人抓来，带到耶稣面前，把他放在众人的中间啊。在这里，这些人呢非常有礼貌，称耶稣是什么？是夫子，夫子是老师。还记不记得前面他们称耶稣什么？在前面他们非常看低耶稣，他说他没有念过书，是一个没有学问的人。在这里呢，他们竟然愿意称他为夫子。当时这个夫子这个称呼不是随随便便称呼的，明白圣经会教导圣经的人呢，才可能被称为夫子老师。问题就是犹太人他们真的把耶稣当成他们的老师吗？从下文呢，我们知道他们这个答案是否定的。在他们心目当中，耶稣根本就不是他们的夫子，显然他们这样称呼耶稣是有目的的，有用心的。所以这些人告诉耶稣说呢，那个妇人呢是在行淫的时候被抓来的。 那按照摩西的律法的规定呢，要控告一个人需要有两个以上的证人。很显然，文士、法利赛人他们有足够的证人。那么现在的人证、物证都在，按照摩西律法的规定，那个妇人一定会被判罪。那么他的罪是什么样的罪啊？那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很清楚这个妇人呢这个犯罪的后果，所以他们就提醒耶稣说，这个人是犯了死罪，啊，按照律法呢，当被人用石头打死。所以他们要问耶稣，那你说该怎么办？什么原因他们要这样问耶稣？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下面经文会告诉我们，他们要试探他，他们会如何试探？我们先看看这些人呢，他们是不是啊？这些人呢，他们所做的是不是符合摩西律法的教导？在利未记二十章第十节，那里这样描述：与邻舍之妻行淫的，奸夫淫妇都必致死。申命记十七章的五到七节，你就要将行这恶事的男人或女人拉到城门外，用石头将他打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将当死的人致死，不可凭一个人的口证做见一个人的口做见证将他致死。见证人要先下手，然后众民也下手将他致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那么这里的描述实际上非常清楚，犯淫来的男女双方都要被人用石头打死，是不是？但是约翰福音第八章这里告诉我们，什么文士和法利赛人呢，只是把那个行淫的妇人给抓来了。他们说哎，他那个妇人在行淫的时候被抓来的，说明他们一定知道那个行淫的男子是谁。但是呢，他们没有把那个男子抓来，只是把这个女的给抓来了。所以这些人呢，一方面他们在遵守摩西律法的教导，另一方面呢，他们在违背，所以他们这样来试探他呢，试探耶稣呢，要把处罚这个妇人的这个事情呢，这个责任丢给他。他们认为呢，这样一定会把耶稣给套住。什么原因？他们会这样想哈，假如耶稣判这个妇人有罪，最后或者先假如不判定，他先不判定这个妇人有罪。不让众人呢用石头把他打死，他们会怎么样？他们会挑战他的权柄，挑战控告耶稣说你不遵守神的律法。这样的话，他们就可以挑战他的权柄，他的教导的权柄。那反过来，假如耶稣说这个妇人是有罪的，是死罪，吩咐人呢用石头把他打死，他们会做什么？他们会上告罗马政府，会上告巡抚，告耶稣呢是要造反啊，不服从那个罗马政府的权柄。因为当时根据当时罗马政府的规定呢，以色列人是没有权柄来治死一个人的。那有一处经文在后面约翰福音后面讲得很清楚，约翰福音十八章的三十一节，比拉多说，你们自己带他去，按照你们的律法审问他吧。犹太人说，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那比拉多不知道他是罗马皇帝派的巡抚，当时耶稣已经被抓，那犹太人呢就来请比拉多要判耶稣死罪，并且要处死他。那比拉多当时回复说，请你们按照你们自己的律法来审问来判别就可以了。但那些人提醒比拉多说呢，他说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啊。那回到约翰福音第八章，这里文士和法利赛人把这个问题呢抛给了耶稣，要让他来判这个妇人有罪，并且吩咐人呢用石头要打他。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耶稣会如何回应他们？第八章第六节这里说呢，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这里讲得非常清楚，文士法利赛人这样做的目的是要试探耶稣，要想得到控告他的把柄。那耶稣怎么回应他呢？回应这些人呢，他没有直接回答他们的问题，而是弯下腰在那儿什么用指头在地上写字。这是圣经里面唯一的一个地方记载耶稣在地上的时候还曾经写过字。在所有其他的场合呢，他要么是用言语用动作来教导帮助别人。那当时耶稣在地上写什么呢？作者这里没有告诉我们，有各种各样的猜测，下面我们会提到。我们先看到耶稣不回答他们的问题，只在地上写字，那么那些人呢是怎么反应的？第八章第七节，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 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看到耶稣不回答，所以这下是坐不住了，沉不住气，所以一直不断的追问。那耶稣呢，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讲话。耶稣的回答绝对不是文士和法利赛人所想象的，绝对不是他们想要的答案。从圣经的记载看呢，在回答犹太人问题，特别是回答那些犹太宗教领袖的问题的时候，耶稣一般的都不会直接回复，而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回应他们，要让他们好好的反思。那箴言里面有两句非常宝贵的话语，箴言26章第四和第五节那里这样说：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回答他，恐怕你与他一样；要照愚昧人的愚妄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这两句话听起来是不矛盾的，是不是？实际上根本不矛盾。我们知道愚昧人的话呢，常常是带着陷阱和恶意，那如何去面对愚昧人呢？神的话语提醒我们要从两方面去思考去回应。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说的是什么呢？不要按照他们的方式，他们的逻辑直接与他们去谈论争辩，否则的话呢，就会掉入他们的设的圈套，那个陷阱里面。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呢，强调是什么？要揭穿愚昧人的恶意，先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把问题抛回去给他们。那回到约翰福音8章7节，文士和法利赛人呢，他们带着那个行淫的妇人呢，来挑战耶稣，来试探他。耶稣呢，没有中他们的圈套，他将问题呢，转回到他们身上。耶稣对他们说什么？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呢就可以先用石头打那个妇人。请大家留意哈，耶稣没有说那个妇人没有罪，也没有说他不应该被打死。换句话说呢，耶稣并没有否认神的律法，相反呢，他在成全神的律法。就如马太福音第5章17和18节那里说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呢，不是要废除律法，而是要让神的律法完整化。所以耶稣对那些人说呢，假如你们中间谁没有罪，谁就可以先用石头打那个妇人。那上面提到过，这个绝对不是文士法利赛人他们想要的答案。在耶稣这样讲之前，你想想看，那些人他们会不会觉得自己是有罪的？他们不会觉得自己是有罪的。那么听了耶稣的话之后，他们有什么反应呢？约翰福音8章8节，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那回复那些人的问题之后，耶稣又弯下腰，又继续在地上用指头呢写字。他到底在写什么呢？我们先看看听了耶稣的话以后，那些人怎么反应的。约翰福音8章9节，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在那当中。众人听见这话什么话？就是耶稣刚刚说的，你们谁没有罪，谁就可以先用石头打那个妇人。听了耶稣这样说以后呢，有什么事情发生？众人呢，从老的到小的，一个一个都离开了，都出了圣殿，只剩下主耶稣和那个妇人还在那里。什么原因？众人一个一个都离开了。他们听了耶稣的话，很显然，众人离开的原因跟耶稣刚才说那句话是有直接的关系。我相信，除了他说的话以外呢，与他在地上写的东西有更大的关系。那些人呢离开呢，与耶稣在地上写的东西是直接相关的。那耶稣到底写了什么？这是一个谜。作者约翰呢刻意没告诉我们到底是什么。我想只有到了天上以后呢，直接去问他哈，或者问耶稣自己就好了。不过呢，这里有一些那个猜测。我相信耶稣在地上写的东西呢，一定跟他讲的话有直接的关系。他先说你们谁没有罪，谁就可以用石头先打那个人。那接着他就在地上开始写字，他写的东西呢一定是跟罪有关系。在那些人心目当中呢，被告的妇人才是有罪的，他们作为控告人，他们是没有罪的。 但是呢，耶稣要让他们知道，你们每个人都是有罪的。所以在耶稣在地上写的东西呢，让那些人意识到了自己的罪。所以耶稣在地上写的东西，很可能是什么？是什么字啊？你们谁没有贪婪？你们谁没有撒过谎？你们谁没有妒忌纷争？你们谁没有动过怒气？你们谁没有试探过谁？你们谁没有动过淫乱的念头？等等。当众人看到耶稣在地上写这样一些字的时候，他们就无话可说了。看到耶稣写下的字，他们再没有办法拿起手中的石头，没法下手再扔那个石头了。什么原因？众人会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离开的，什么原因？什么原因呢？你们说什么原因？越老什么？越老罪越多，是不是？当然这个要小心了，这不适合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当中好多年轻人呢，犯的罪可能更多哈。那约翰福音这里说的呢，是那些控告人的一群人。之前那些人的话，他们觉得自己是没有罪的，他们是清白的。我想呢，等到我们看到这些啊控告人这些人，这些文士、法利赛人这些人，我们觉得非常痛恨，我们觉得这些人太糟糕了。但是当耶稣这样说的时候，耶稣在地上写这些字的时候，我们能不能联想到自己，能不能联想到自己？想想看，假如耶稣现在在我们当中，他在写下关于你、关于我的罪，他这个时候会写下什么？会把你的什么罪写在地上？假如他现在在写哈，他会写什么？写你啊，写我，写你贪婪、自以为是、妒忌、淫乱的念头、对人漠不关心，还是别的一些东西？我想，假如耶稣现在把你我的罪写在地上，我们这个大堂的地面都是不够用的。那回到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九节这里呢，很显然那些控告人的人呢，他们意识到自己的罪，但是呢，很可惜啊，他们没有留下听耶稣的教导，他们没有请求神赦免他们，他们要干什么去了？一个一个离耶稣而去，都出了圣殿，这对他们没有任何益处。当时只剩下主耶稣和那个妇人还在那里。这里说呢，那个妇人还在当中，也就是说呢，她还在原来的地方，一动也不敢动。在那个时候，她一定意识到了耶稣的权柄。耶稣只讲了一句话，只在地上写了几个字，那些人呢就变得哑口无言了，就一个一个离开了。在那个时候，那个妇人心里面会想什么？他心里很清楚自己犯的是死罪。他以前一定听说过耶稣，也听过他所行的，但是呢，他一直没有抓住机会，没有抓住机会到耶稣的面前。他以前对耶稣可能根本不当一回事，但是在那个时候，他心里面在琢磨，这个人呢，到底是谁？他心里一定在打鼓，耶稣会如何来对我呢？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十节，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听你的罪吗？”那第二次在地上写完字以后呢，耶稣就又直起腰来对那个妇人讲话。他这里称呼那个女人为妇人，在当时的文化里面，这个称呼不是一般的称呼，这是个非常尊敬、非常亲密的称呼。这个称呼带着安慰，带着关怀。从圣经的记载看呢，耶稣至少有六次称呼他面前的女性为妇人，有两次是在外邦人的地盘，有另外一次呢是称呼一个患血瘤的妇人，还有两次呢他是称呼自己的母亲玛利亚，第一次在那个加利利迦拿的婚宴上，第二次在十字架上他被钉的时候称呼他母亲玛利亚是妇人。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八章这里呢，耶稣称呼那个行淫乱的女子呢为妇人，这样的称呼呢一定会让那个妇人感到安慰。主耶稣知道他心里面在想什么，那个妇人心里面已经充满了罪恶感，他被人抓来示众羞辱，但是耶稣看到的不是他的行为，耶稣看到的是他心里的黑暗， 他看到他心里的罪，他被罪捆绑，他在黑暗里行走。那个妇人需要光明，他需要神的怜悯。说主耶稣问他，众人都到哪儿去了？耶稣不知道他们到哪儿去了吗？当然不是，他要让那个妇人去知道什么？那些控告他的人呢，自以为是清白的，但是在神的眼里面，他们都是罪，有罪的，都在黑暗里面。耶稣这样问的目的呢，更重要是让这个妇人自己好好反思自己的境况，让他看看自己的人生目前处在什么样的光景里面。接着他问：“没有人定你罪吗？”主耶稣怎么会这样问呢？他要让他知道什么？只有神才有权柄定一个人是否有罪。当然也是要这样说，要提醒他，让他自己来反思自己。8:11，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那个妇人称耶稣为主，很显然在那个时候呢，他对耶稣已经有了一个新的认识，他已经知道眼前这位耶稣不是一般的夫子。那个妇人在那个时候，他没有为自己喊冤，没有为自己辩驳，什么原因呢？因为他自己很清楚自己犯的罪。主耶稣对那个妇人说呢：“我也不定你的罪，你可以离开了。”这绝对也不是那个妇人所料想到的，他可能在想：“我犯了死罪，进而没事了，我可以离开了。”神的恩典领导他，主耶稣呢不仅是不定那个妇人肉身的死罪，也更是赦免了他一切的罪。主耶稣给了他极大的恩典，他告诉那个妇人：“既然你已经被神赦免，既然你已经得到神的恩典，以后就不要再犯罪了，以后不要再在黑夜里行走了。”那个妇人之前是行在黑夜里面，她需要光照，需要生命之光，耶稣基督的光照。遇到真光以后呢，这个妇人愿意就近光，愿意接受这个真光。那么控告他那些人呢，他们那些人也是行在黑夜里面，他们是需要光的，需要光的引路，但是呢他们选择不愿意就近光，他们选择离光而去。上面讲过，文士和法利赛人呢，那控告这个行淫乱的妇人这件事情是一个擦断啊，是一个擦断。那约翰福音第8:2那里告诉我们，耶稣正坐下教导人的时候，这些人呢突然出现。那些人走了之后呢，耶稣又把注意力呢转回到了在场的众人，他要让这些人知道呢，告诉他们呢，不仅那个行淫乱的妇人需要光照，需要光，生命光。生命的光不仅是为那个行淫乱的妇人预备的，也不仅是为那个控告他的人预备的，生命的光呢是为所有人预备的。约翰福音8:12，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夜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这正是当时耶稣教导的信息，他告诉身边的众人，他说：“我是世界的光。”那之前我们讲过，在约翰福音里面呢，耶稣讲了7个“我是”，“我是”呢是神的另外一个名字，是耶和华神的另外的名字。在出埃及记第3章呢，以前我们也提到过，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呢，他的名字就是他叫什么？叫我是那个我是。简单的讲就是我是，他是开始是结束，他是现在是将来。那主耶稣告诉我们呢，他就是那个我是。那在约翰福音里面呢，耶稣呢又把他的名字我是更加具体化，更加形象化，他用7个不同的或者比喻来描述他这个我是的特性品格。那在这里他说：“我是世界的光。”在第6章前面我们讲过，他说：“我是生命的粮。”在后面还会讲到：“我是葡萄树，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好牧人，我是复活等等。”在以后我们还会讲到，那约翰福音第8:12这里呢，耶稣说的他是世界的光。那当时耶稣身边的那些大部分人呢还不相信耶稣呢就是神的儿子救主基督，他们还不相信呢耶稣呢就是世界的光，就是生命的光，他们还都在黑暗里面。那耶稣这个基督的光，这个世界的光呢会带来什么呢？这里告诉我们， 跟从他的，也就是信靠他的，就不在黑里走，必得着生命的光。那在下一次我们还会这些经文还会啊继续讲。假如一个人没有耶稣基督的光呢，就会在黑暗里面行走，最后是走向死亡的。问题是啊，我们要不要就近这个生命的光，要不要相信这个耶稣基督是那生命之光。所以问题是谁需要光。刚才我们提到那个被控告的人，那个妇人，他是需要光的，因为他本来是该死的，他本不仅是肉身是该死的，他的属灵的生命也是该死的。但是生命的光耶稣基督呢，赦免了他，让他脱离了罪的捆绑，脱离了罪的辖制，让他已经得到了这个新的生命。还有谁需要光呢？控告人的人，那些人呢，他们也是在黑暗里面，也是被罪捆绑，但是他们听了耶稣的话，他们见到了这个生命之光以后，他们离光而去。所以假如他们继续下去，面临的将是永远的与神分离。还有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光，每个人都需要耶稣基督的生命之光。那在没有认识耶稣以前呢，我们每个人都在黑暗里面。那认识他以后呢，我们是已经脱离了罪的捆绑，已经不再是罪的奴仆，已经是在啊被从黑暗的权势里面迁到了神光明的国度里面，因为我们已经有了那个生命的光。但是呢，我们在每天生活里面，我们还会受到各种各样黑暗的势力影响。所以假如不警醒的话，我们还会常常犯罪，常常在黑暗里面，那样的话我们的生命就不会发出光。那我们如何能够保持发光？有了生命之光以后，我们又如何能保持发光？诗篇119篇105节那儿，很多人都很熟悉的，很会背的，你的话就是我脚下的灯，路上的光。所以我们需要神的话语的不断的喂养，我们需要常常去吃神的话语，吃生命之粮，这样的话呢，我们才可能持续不断的行在光明里面。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们，感谢你，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下，盼望你的话语真是已经进到我们心里面。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他是生命之光。天父们，感谢你，感谢你借着生命之光让我们可以重新回到你面前。请你来鉴察我们的心，我们这些已经是得到你生命之光的人，我们的生命处在什么样的境况里面。假如你这个时候在地上把我们所行的所言所行的写在地上，会写下什么呢？天父，请你帮助我们，请你常常来鉴察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能够常常被你的话语所提醒，我们愿意顺从你圣灵的引导，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每一个生活的每个角落，不管我们在做什么，我们的言行举止是不是在光明里面，是不是合你的心意。请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不要被这个时代所污染所搅扰，请你祝福保守每一位。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